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3月14号，公元2014年5月13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指出，中国民族问题始于大汉族主义。荷兰国会议员和外长分别会见达赖喇嘛。西藏昌都县藏人反对开矿，多人遭毒打拘押。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荷兰同当地华人见面时，强调大汉族主义让人产生对其他民族的歧视，而且正是这种歧视造成了西藏与新疆等民族问题。昨天5月12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在荷兰鹿特丹市与数十名来自各地的华人进行了会面交流。尊者在秘书长才加的翻译下，首先表达了自己对藏汉交流的重视。
我不管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接见当地的华人朋友。是因为我们相互之间的接触跟了解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来达赖喇嘛尊者接受了与会华人们的提问。
你好，我之前在国内是记者。
有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记者提出，前段时间在一个流亡团体的集会活动上，出现了呼吁习近平同达赖喇嘛见面的口号。这名记者问尊者对此的看法。达赖喇嘛回答说，其实早从1974年开始，流亡藏人就决定要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后来在1979年邓小平提出了对话的建议后，尊者也立即进行了正面回应。达赖喇嘛说，至今双方的对话状况时好时坏，时断时续，然而自己去中国五台山朝圣的愿望一直没有变，同时也有与习近平见面的意愿。有一名华人学生提到了中共政府对达赖喇嘛进行的监听监控措施，尊者对此回答说，
所以我非常欢迎中国政府对我做一些监控，这样的话他们会知道事实的状况是什么。所以我们是完全是透明的。
对这名学生提出的有关国内年轻人们民族主义高涨却又不关心政治的情况，达赖喇嘛尊者也进行了评论，指出对民族的热爱变得极端化就会成为大汉族主义。尊者说，年轻人热爱自己的民族这并没有错，但是如果这种热爱变得极端化就成了大汉族主义。达赖喇嘛进一步指出，毛泽东同志曾经一直反对大汉族主义，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但是慢慢的这种声音就消失了，对民族尊严的感情极端化其实就是大汉族主义，这会带来对其他民族的歧视。现在西藏、新疆和内蒙等许多问题都是民族歧视所造成的，
很多都是出自于对民族的一种歧视。
同意吗？不同意。
在被问及对海外的中国留学生有什么寄语时，达赖喇嘛表示，出国留学有很多益处，能够让在中共审查制度下成长的年轻人了解真相，但是完成学业后就应该回到自己的国家进行建设。达赖喇嘛尊者指出，自己经常强调中国政府的审查制度是完全错误的，因为13亿中国人有了解真相的权利，了解了真相便有分辨真假的能力。中共一直将政策挂在嘴上， 但是如果是政策，就应该告诉大家，没有必要隐瞒。达赖喇嘛还强调了推动中国司法改革向国际司法标准看齐的重要性。在昨天的见面会上，一位前十八军士兵亲属向尊者表达了敬意。
像我是十八军的，
哦，十八军，
十八军子弟，我们是生在西藏，在西藏生活了20多年的汉人。
嗯，
在我们的心目中，我们永远爱你。在我们的心目中，藏汉永远是大融合，真正的朋友，真正的兄弟。
对对对，
我们爱西藏人，西藏人爱我们。我们爱你，
很好，
真心的爱你。
尊者听后用华语连说很好，并讲述了前十八军军长张国华的儿子曾经携后人来拜见尊者，只希望让自己的后人认识达赖喇嘛的故事。据了解，达赖喇嘛尊者还于昨天上午同数位荷兰藏人及原藏人士进行了会面。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多位荷兰国会议员和外交大臣分别会见到访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本台总编丹增白珍发自鹿特丹的报道，昨天5月12号，达赖喇嘛尊者受邀参访位于海雅的荷兰国会众议院，会见了荷兰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和其他国会议员。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欧洲多杰向本台介绍说：“
最早那个七夕的筹备，拍摄拍充满那个拍摄，现在全东北最早对面拍摄艺术展上去拍摄。”
20多位荷兰国会议员于昨天12号下午同到访的达赖喇嘛尊者举行了会晤，其中包括荷兰所有政党组织的代表。达赖喇嘛尊者高度赞扬荷兰国会议员们长期对西藏正义事业所给予的支持和关注，并呼吁荷兰国会议员们继续关注正在遭受破坏的西藏独特宗教文化和生态环境，为改善西藏紧张局势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随后尊者还回答了国会议员们提出的提高普世价值、藏人资本抗议事件、藏中和谈的处境等问题，双方会谈举行得非常圆满成功。
谢谢当各路当地界的南宋德里结果的大白的他那边要不去穷松什么。
随后达喇嘛尊者前往荷兰著名的鹿特丹大学，与尊者的老朋友荷兰前首相吕贝尔斯一起参加了主题为教育的核心研讨会。欧洲多杰继续表示，
南德兰兄弟其实已经江湖路街街这得里南不得得广大车主西北到的南双。
5月10号下午4点多，荷兰外交大臣弗兰斯·蒂莫麦斯同到访的达赖喇嘛尊者举行了会晤，荷兰各宗教领袖和代表也参与了见面会。当时达赖喇嘛尊者着重强调了人生三大使命，即提倡人类和平、宗教和谐和为藏人公益做代言人。尊者呼吁荷兰外长加强关注西藏语言文化、宗教习俗和生态环境遭严重破坏等的情况，向中方领导提及这些与政治无关的问题。对此，荷兰外长弗朗斯·蒂莫麦斯表示赞同。他说，荷兰政府一直在提倡人权等普世价值问题，重视与中国政府的交流，同时承诺在将来继续就上述问题与中方进行协商交流。蒂莫麦斯外长还透露，荷兰政府一直努力派遣人权代表参访西藏，遭中方拒绝的相关情况，并表示将继续同中方就此进行协商。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所谓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昌都县拉多乡藏人因反对中共掠夺矿产资源，惨遭中共军警的毒打和拘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境内藏人向本台表示，2013年3月15号，中共当局派遣拉多乡几十名干部来到恰隆村和玉曲，对两地藏人民众表示，他们有上级部门的采矿许可证，谁也休想阻拦开矿。后当地50多名家长联署提出抗议。而在几天后，中共当局不顾当地藏人反对，开始修建公路，并承诺将向恰隆村民支付300万元人民币的补偿金，但最后因为只支付了30万元人民币，民众拒绝接纳。从此当局一方面随意打压反对开矿的藏人，另一方面将矿物迅速运走。
你都拒绝了，他当地七八成你把矿机空掉了，他又给
消息人士强调，2014年3月5号，西藏昌都县拉多乡藏人民众联署撰写的请愿书分别呈交给中央政府、所谓西藏自治区和地方政府。当时藏人阿忠和索南多杰自愿负责向中央政府递交请愿书，藏人加扬多杰和扎西多杰则负责向所谓西藏自治区政府递交请愿书。而向昌都县人民政府递交请愿书的有4名藏人，他们分别是拉杰布拉、德嘎、扎西静美和曲央尼玛。数天后，上述藏人为首的30多名拉多乡请愿藏人遭到中共当局的拘捕、毒打和虐待。消息人士最后表示，2014年3月7号，昌都县中共官员罗布顿珠带领500多名军警来到拉多乡恰隆村，开始镇压并拘捕反对开矿的藏人，使当地局势陷入更加紧张。在今天的介绍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亲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在朝鲜南北战争时期，美国支援南朝，中国支援北朝。在越南南北战争时期，美国支持南越，中国支持北越。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说北越、北朝鲜为中国的一部分，南越、南朝鲜为美国的一部分。同样，满清政府为支持西藏而派兵，对西藏事务提出改良建议，把这种行为视为西藏是满清一部分的理论依据。满清赴美后的政权又把这一理论继承下来，宣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种逻辑显然是很荒谬的。第二，这一在西藏制定清帝山河章程29条是根据西藏军队前后为了阻挡住古尔卡侵略军，以及内部事务不够健全等一系列因素，而由西藏政府与清白大臣共同商议后制定提出的改良建议，并不是内史国王向属下发布命令，非执行不可。例如，在刚提出山河章程建议的1808年，任第9次达赖喇嘛就没有进行金瓶撤迁。制定章程的目的是改善西藏内部事务，而并非加强满清政府在西藏的影响力。因此，把这章程说成是西藏属于满清的理论依据，这种说法是永远不能成立的。这样的例子在中国也可以举出很多。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亲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Jessie Delay。